所以说一切有部律它的根据，也就是说萨婆多毗婆萨论，这个真正在印度当年来说内部是内容，也可以说最严密，但是反过来也是最繁琐，是这样，有它的严密的那个特别的好处，也有它繁琐的这个累赘，这个我们现在不谈它。那么这个在中国曾经盛传过一个时候，一直到了唐道宣律祖起来了以后，他一家自然而然的这个讲鹤立鸡群，鹤立鸡群，这个绝对不像我们现在大家互相吵吵闹闹我回报你，没有，他就是把他那个自己的量说出来，他跑到哪里人家觉得好，人家觉得好。尽管道宣律祖当时啊也有人非常反对他，想动他怀俗，这个怀俗律是一个好了不起的，他是专门哄那个说一切有不律，说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没关系，那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我照样出去。结果经过多少年以后，大家决裂的最后结果，尤其是啊那个盛唐的时候，那了不起的那些人都在，眼睛大家是很明亮的，最后一看啊，最后自然而然的到这个四分一众多胜，到现在其他都没有这样。所以一切这个十法众呢是用的是说萨婆多论，那么四分律它所根据什么呢？诚实论。在论点当中，我们通常说叫一个换这个概念也比较，一个是一切三十都有，一个就深一步，深一步。将来论部派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晓得的最基础的那一部分有部，比较高明的一部分进步。那么将来律下面说下去，我们也会晓得，因为这个后面会详细说，详细说，这个对我们也同样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来龙去脉。同样在我们行持过程当中，我们也自然很知道的，那深刻的行为跟心理状态，这个为什么这样的开合，深远的内涵，真正说起来重点都在这个上头。那么最后呢，道宣律祖他是用了花言，不是花言，发花涅槃，再加成为实论这个概念，这完全是大乘的经论呢，即把当初这个佛留下来的经过菩萨注师门弘广的内容啊，它能够彻底的这个意义啊能够显发出来。这样所以这个南山一宗啊是功在万世，这个弘一大师特别说明这一点。除了这个以外，它这个三宗还有个特点，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前面不管是十法宗、假名宗，这个都限于啊小乘部分。这个南山道宣律祖的这个属于南山宗，这个是大乘。这个大乘跟小乘不是对立的哦，这个大家千万不要误解。这个大乘小乘这是基础向上，所以这个大乘是必须经过小乘，然后呢把它扩展到究竟圆满的地步，这个才是大乘。像造房子一样，佛在这个经论上面说过很多次，基础一楼二楼三楼，就不可能不要基础一楼二楼所单造三楼的，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的认识关于这个概念。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意义如此。那么现在我要说的这个三宗呢，从差别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小乘声闻呢，不管是假名宗也好，设法宗也好，一个是说理呀，说的比较就基础固执一点，一个呢比较深广，能够推远一点，但它究竟的目标共同的什么？解脱。而且凡是学戒的人，他有个基本认识，一定要求这一生了脱。如果说这个目标弄错了，那犯了戒，已经犯了戒了。就这样，大乘相反， 这个大乘的行证，如果你要求这生了道，错了。为什么？大乘的真正意思要究竟圆满佛果。如果要究竟圆满佛果的话，那不是说我自己了脱，要帮助一切众生解决一切问题，这一生行吗？不行，就是这样。所以因此大小二乘在基本精神上面就有差别，所以这个决定毗尼母经上面就这么说，是这个二乘行者啊，持戒如果忘掉了这一生要成就的话，他的戒根本就错了。反过来，如果菩萨如果说要这一生成就的话，这个戒也错了。但是戒是一个，所以小乘只要到毗舍陀戒换掉就够了，大乘的在毗舍陀戒的这个基础上面还要进一步菩萨戒，这个菩萨戒就是说有了基础，一楼二楼三层楼，这个差别。因此南山一宗在我们今天专弘是有它的特别因缘的，这个我们应该了解这个基本精神。所以说下面的差别何在，自然我们看到这个言语它下面的内涵的时候，我们会清楚明白的了解，那时候我们就选取我们自己相应的部分，怎么走我们自己的真上身。所以这个三种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差别，这地方呢说一说。那么最后下面有一点呢，这个也是很有意思非常有趣的一点，南山道宣律祖啊，他一生的行持是非常精严，因此他感得那个天神啦来护持。有一个小小的公案，我想这个公案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说他常常都是天人来送供的，他吃的东西啊或者什么是天人来送供。那么那个时候是初唐啊，初唐是中国佛法最鼎盛的时候，道宣律祖啊跟玄奘大师差不多时代的人，差不多时代的人，他们两个走的年代也走得很有意思。不晓得是道宣律祖先走还是玄奘大师先走，反正只差一年，前面一个走了，第二年另外那个也走了，这样详细的我记不住。他们道宣律祖的年代都记得的是公元呢596年，圣那个是中国南北朝已经结束了，隋朝南北朝最结束了以后，隋朝是隋朝第一代皇帝隋文帝那个年代生的。那么经过啊唐高祖、唐太宗到唐高宗，唐高宗灵德二年死的。我现在想起来，那么这么一来的玄奘大师就是比他早一年，玄奘大师灵德元年死的，就差一点点。玄奘大师有个门下窥基大师，窥基大师也很了不起的，现在张大师说唯识法相一些留下来就靠窥基大师。那么这个我们那个南山道宣律祖啊，因为他是持戒的，他相对那个讲教的人呢、啊、总觉得他不会像我们这种排拒，这个不会啊，毁谤不会，他心里面总觉得这出家为什么这个行事上面不这么严面，他是心里面呢老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有一次啊，窥基大师到终南山去拜访他，结果那次去拜访他的时候啊，这个他一顿饭没吃成功。为什么？他不是因为他拜访没饭吃，就是送饭的人没送来，谁送来的？天人。结果等到窥基大师走了以后，那个天人送来了。道宣律祖说：“你怎么今天送晚了啊？那今天呢、啊，有大菩萨降临，所以啊，这个好多这个大的护法神呐、啊，我简直进不来，一直等到他们走了以后我才来。”这下，这个道宣律祖大为惊讶，从此以后整个改观。哎呦，我错了错了，原来这样啊！其实他研究这个律部当中，这个里边本身就说得很清楚。可是这个不是我主要的讲故事，我主要的讲故事就是说，你任何一个人，你如果很严格的去持戒的话，感应一定有。 在这里我觉得不大愿意多讲感应，可是偶然我多少可以告诉你，我一生就遇见了各式各样的不可思议的感应。你们可以问问，就是比如说现在南普陀的老和尚，他一生的太多太多了，在我们关起门来他常常跟我们，可是我们一出去人家都是毁谤，所以我们不大讲。现在这个时候还讲那个，其实感应你了解这个教理以后，这个感应是最好的证明，对我们最好的测力。可是你不了解的这个教理讲感应的话，那就乱了。于是那个牛鬼蛇神都讲感应，你分不清楚说非上当不可，所以这个佛是一定的不允许我们讲的。那么不过像道宣律祖这个历史上面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公案摆在这里，他这个感应就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的。所以他道宣律祖写了一个叫感通录，感通录平常我们流通的叫立相感通传，诸位如果愿意去看的话，大正藏52卷四传部当中你们去看，这个里边呢，刚才我特别去请李居士啊放大做了一个拷贝，我告诉你们念几句话，这个对我们呢有巨大的啊鼓励作用。他是说这个一个天人，那些天人那四天王天啊，那个四天王天的寿命呢、啊、他是什么人间50年，四天王天一昼夜，是不是这样啊？人间50年，四天王天一昼夜，500年的话呢10天，1500年一个月，佛缘就到现在多少了？假定是拿我们中国传3000年，拿南传来传的话2500年，所以对他来说佛涅槃了多久啊？不到2个月。而四天王天的人的寿命是500年，他不到2个月，所以四天王天的这天人都把佛事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可通常啊，四天王天那些人呐、啊，一上天呐、啊，啊，这个娱乐好得不得了，大家迷住了。所以这富贵学道难，富贵的人叫他学佛是不可能，何况升了天一点没苦。你告诉他这个苦啊，要你我快乐得很啊，什么苦啊？这样他记不住。但是的确有另外那一些人，他所生的愿力如果是非常强盛的话，有。那么这个立相感通传上面来的几个人，特别这里边说明的几个人，他就说我弟子这个要姓费，他什么时候来？好几个人啊，他说我是迦斯佛时候，迦斯佛就是释迦僧的前一阵，人寿20000岁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修学佛法，所以他因为这愿力所在，升到了四天王天一殿，没迷糊。而且在迦斯佛的时候，他是专门好律，所以迦斯世尊的时候讲的律，他都清清楚楚。到释迦世尊夜佛罗斯这样，所以临佛涅槃的时候就特别教诫你们呢，要护持这个佛法。所以我们现在都不敢忘记掉来护持。他就说了几句话，说对道宣律祖说，告诉他说你所做的那些啊，比如说续高僧传，我们高僧到第二啊，初阶是梁朝，就是南北朝当中南朝的梁啊，梁慧教法师做的，那是高僧传初阶。高僧传二阶的第二，那就是我们的道宣律祖做的，还有个什么广弘明阶等等，这种都是啊必助圣化，幽灵随喜。对这个佛菩萨留下来这个教法教化世间呢，有绝大的必是帮助，有绝大的益处。因此啊，这个天地的神灵啊，大家都非常欢喜随喜，是吧？无不赞叹。尤其是下面几句话，大家听一下。至于律部，特别是说律藏那一部分，抄落书拟，比如说我们现在行使抄什么什么书，什么借本书啊，这个抄录书于，比如说圣门章或仪这种东西啊，无作于二。 在历史上面找不到第二个能够跟你相提并论的人。那这个是天人亲自告诉他的，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人跟你相提并论。第一个就说明道宣列祖的这个三大部的内涵，像也有一句话对我们来说，我们呢可以作为准则的，说但欲啊断千种物，少有数色。下面就出来，就是但是有一点点地方，这个是少有一点的疏惑。疏，换句话说，不够那么严密；色的话，勇惑又错。可是这个错错在哪里啊？不是理论，不是这个戒题，不是戒发，乃至于戒行，是戒相当中的断那个轻重部分呢，有一点错。就是非业语啊，为业者如虎。他说这个不是说你能够左右的，而是什么犯业的人呢、啊？这个古来这个犯业，道宣列祖他自己并没有犯业，不枉他犯业的话，他也不懂梵文。那古代的从这个东汉以后，他经过九个朝代到唐，经过陆陆续续好几百年的时间，好几百年的时间呢、啊，就要前后维持了四五百年的时间传下来的东西，难免这个里边有点能弄不清楚，所以他特别的举了两个例子。那么从这个地方啊，虽然说这个里还有啊稍微素色，这个反显道宣列祖这个南山宗的真实的内涵，可以把佛陀的真实意趣啊充分圆满的表达出来。所以我特别的引这个话。那么这个里边他还这个特别说，这个天人特别说真正最重要的说叫韦将军。这个韦将军到底是谁我们也不知道，平常我们都说韦图将军，这个没什么太大的关系，这个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总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是一个菩萨，他是现天人身来护持佛法的。最后啊，在这个立相感通传上面呢，将来我有很多东西要印啊，印的对我们有绝大帮助，绝大帮助。因为那些人呢都是亲自见佛，那是佛交代给他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说法都是空口的，自己的所谓一文解义，那个对我们是有莫大的伤害。最后这个韦将军亲自来跑的来告他，他说您现在要了解啊，说现在佛法慢慢的衰退了，这个衰退的过程当中啊，天作诸国是不接此方，天作就是指印度，不如这里，这里是什么？中国。当然那个时候是唐朝，那个唐朝道宣列祖那个时候，他那个立相感通记啊，那个天人来的时候啊，在什么时候呢？临的元年，换叫他死的前一年，那个时间非常清楚，是公元664年，现在我们是1991年，离开我们现在1327年，你可以清清楚的算得出来，是那个时候来说印度已经不如我们。下面说虽任就犯戒，但是大徒惭愧，要想持得绝对清净的话啊，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叫相法嘛，只是绝对清净，那正法了。但是啊，整个的整体来说，它都是能够有惭愧心，惭愧心那是善法的根本。所以内虽清净是外有甚惑，这两句话对我们是绝对重要。是里边呢，虽然有一点呢侵犯、临时超越，实际上这个内这个是什么而言呢？是三道而言，这样。所以现在呢，你戒相做好，那已经很难的了。所以他说，外面呢很谨慎，保护的走路又走路的样子啊。通常那个律师不会像我们这样眼睛到处洗，往一定是看着前面的三尺，绝对不可以东张西望，非常严密啊。走路的是一定要什么样？吃饭的时候、坐的时候，每一个地方这样。可是如果心里边呢，他没有办法把贪嗔痴调伏，这个犯了，将来 里边深细的说进去，我们都会一一告诉我们。这样，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虽然犯，但是他原则上面还懂得这个惭愧，所以犯是指里边他没办法调伏贪嗔痴三毒，所以持呢，这外面还能够很谨慎，晓得惭愧心，说我不行，不会是现在是，哎呀，这个什么，那我这个懂道理，我这个大乘根本不要戒，那这种是不知惭愧，非堕落不可。因此，他下面两句话，故是诸天呐，见其一善时，忘其百非。他看见他一个特别的好处，只要有一个好处在，他所有的犯不一样的错误都忘掉了。就这样啊，前面有很好些地方就告诉我们说，若见照顾啊，闲间流体卸家家户，不令母子啊所见亲闹。他只要有一善可取，诸天都不会厌恶他，不会排斥他，大家都流着眼泪说，哎呀，他其他的过错也不管他了，就不管他了，还要去保护他。关于这个问题啊，将来我们随便说到哪里都可以。下面特别的有几个，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说次方生圣，这个地方的圣坛呐，有它的特别超圣的地方。超圣在哪里呢？下面两个，这个是印度所无的。当然，实际上印度后期的大乘绝对有比远超过我们。不过，整个的全国的形式来说，那是没有的。他说与大小二乘啊，成真无二界，在我们中国绝对没说你这个小乘排斥你啊，然后呢小排斥大，大毁谤小，我们中国整个的形式来说没有，所以稀土不尔，那个印度并不是如此的。怎么办呢？这小乘人啊，尤其是小乘人获大乘经啊，投于火中，拿到了大乘经典把它烧掉，人呢瞄了这个佛法僧啊，佛法僧三样东西，他自己本身就是如果小乘的话，大乘能够容得他的。那么但是虽然容得他，同样的有这种啊很多问题，这小僧呢买于百店，如果看见了这个小乘的那个，看见那个大乘的现在年纪轻的抓到了以后，把他买到百方没有佛法的地方去，老僧呢得其命根，如果老得可气的话把他弄死，不可言说啊，这种情况简直是啊不忍说。尽管如此啊，他还要护持他，这一点呢将来我们说下去的时候要知道。所以地藏十轮经上面特别告诉我们，尤其是在家居士，我们往往说动不动亲死出家人，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个致命伤。你不信佛法你根本不谈，信了佛法最重要的我净化自己，这个是重要的。这是究竟什么内涵以后再说，但是这地方也不要说如果出家同学，尤其对我来说，我觉得佛告诉你的你没有这样的话，那对不起，那我非下地狱不可，你亲死我不一定下地狱，我如果出家人这样想的非下地狱不可。出家人怎么想的？我穿这件衣服要支撑佛法的，我单单修行，我永远还俗出了家，我念佛，如果要想出家，对不起，我单单念佛不够，非持戒不够，这是真正重要的。人人这样想的话，佛法心自己受用。那么今天我想时间到，说到这地方。